感谢主的带领，求主继续施恩带领我们今天下午的安息日聚会，让我们能够在聚会当中除了敬拜神以外，也能够从圣经的道理里面在信仰上蒙造就。我们下午继续用这个主题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摇匠与泥，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早上有谈到我们怎么样来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继续来看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彼得前书第二章21节，你们蒙恩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留下榜样，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彼得说，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耶稣为我们受过苦，就是为了要留下榜样。可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应该不是那么的容易，或者是说不是那么的轻松，因为主耶稣也为我们受过苦，要留下榜样，让我们跟着他的脚中行。所以一个凡立志要跟随主脚中行的人，都应该以耶稣基督所受的苦为榜样，让我们愿意与基督一同受苦，而来跟随主的脚中行。换一句话说，如果我们在追求这份信仰里面，并不是为了要与主同受苦，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跟随主的脚中行。凡是要跟随主脚中行的人，都应当要立志与基督一同受苦，那我们才能够跟随主的脚中行。早上我们有谈到说，耶稣的脚中走到哪里，我们就必须要跟到那里。耶稣在圣经的记录当中，他第一个脚中就是走入圣殿，是按着节期的规矩，并且守满了节期。我们今天要跟随耶稣，当然我们要立志愿意在信仰上做好牺牲，像主耶稣一样按着教会的规矩进到教会里面来，守满了节期，注重教会的生活，注重聚会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在主的脚中里面有我们的份，我们也才能够真的成为一个跟随主脚中的人。进到圣殿里面来，目的除了敬拜神以外，除了展现我们对这份信仰的追求以外，更重要的就应该要像耶稣一样，他是坐在教师当中，一面听一面问，他要了解神的话，他并且要按着神的话来遵守，他所做的所讲的不会超越逾越神向他所做的见证。所以今天我们要跟随耶稣也是一样，我们要认真的努力的来理解神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要来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状态，我们所行所为是不是在主的道理里面，那这一份信仰才是真的在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看圣经里面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信当中就提到说，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因为明白圣经，让他在信耶稣基督里面有得救的智慧，所以能够让我们在得救上有智慧，能够有智慧来辨别是非，来辨别真假， 来辨别善恶，是因为我们明白圣经的道理。所以明白圣经的道理，就我们在信仰上来讲，是智慧的源头，智慧的开端。因此啊，我们进到信仰里面来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当要跟随主的脚中行。我们要坐在教室当中，一面听一面问，来认识神的话，来理解神的教训，来遵守神的命令。我想我们如果能够跟耶稣的脚中踏出这一步，往后的跟随主的脚中行，就能够轻松许多，也能够真的一步一步的跟着主的脚中。那主耶稣的脚中第二个来到了伯大尼。伯大尼是一个困苦人居住的地方，当中有一个长大麻风的西门，被耶稣医治的长大麻风的西门。可见住在那里的人都是一些困苦的家庭所凝聚而成的一个地方，所以后来取名叫做伯大尼，意思就是困苦之家。主耶稣在圣经的记载当中，最早有三次进到伯大尼。那么这三次呢，来见证主耶稣他重视伯大尼这个地方。那既然主耶稣的脚中这么重视伯大尼，那我们今天跟随耶稣的每一个众弟兄姐妹，都应当要注重伯大尼这个地方。教会里面，我们会看见一些软弱的信徒，也会知道一些病痛的信徒，或许遇到困境的信徒，或许是生活上需要帮补的信徒，他们现在就住在伯大尼。我们的脚中要跟随主的脚中一样，我们愿意进到这个所谓属灵的伯大尼里面，让他们因为有我们跟随耶稣的脚中进到这个伯大尼里面来的时候，也因为这样子让他们能够蒙造就，让他们能够得恩典，让他们能够跟我们一样在信仰上茁壮，并且能够因我们来领受神所要赐给他们的福分。所以伯大尼用属世的角度来看，是没有人愿意去的地方，是世界上被瞧不起的地方，但是就耶稣的角度来看，这才是他乐意并且常常进入的地方。我们如果是一个跟随主脚中的人，我们应该要跟主耶稣的眼光一样，我们要看清，要看透，要看明我们今天所要走的这个地方是不是真的伯大尼。如果是，我们乐意的进去，我们也能够把我们进去的福恩典带给他们，让他们能够跟马大这么一家一样，让他们能够跟患大麻风的西门一样，因为我们的来到而造就他们，赐福于他们，让他们也能够领受主耶稣在他们身上的救恩。那下午呢，继续来谈耶稣的脚中走到哪里。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马太福音的二十六章，二十六章的三十六节，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九节，耶稣同门徒来到一个地方，名叫科西马尼，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去祷告。”于是带着彼得和西比泰的两个儿子同去，就忧愁起来，极其难过，便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这段圣经又记载主耶稣的脚中来到了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的名字叫做克西马尼。为什么主耶稣的脚要走到克西马尼？因为主耶稣为了要成全这个救恩，他道成了肉身来到世上。他是神，但是为了拯救我们人类，他也成为人。所以他虽然是道成肉身的神，但是他也是道道地地从玛利亚的肚子怀孕生下来的一个孩子，所以他也带着跟我们世人完全一样的肉体。那这个时候他离要成全救恩的时候到了，用人的角度来面对这一种苦悲，是很难有人能够承受得起的。主耶稣他带着肉体，他自己知道他必须要为世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一份痛苦，以肉身的耶稣来讲，他难以承受这一个苦悲，但是他又不能够不承受，因为他本来就是为此而来。在他心中有非常矛盾的 心理的重担，他以肉体来讲，这种苦悲怎么能够承受得起呢？以神的旨意来讲，他来岂不是为了要喝这个苦悲吗？所以他极其难过痛苦，他只选择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克西马尼。他在克西马尼做什么？向神祷告。他在克西马尼做什么？只能向神祷告。因为我们后面有看到主耶稣他带着肉体的时候，也需要他的门徒为他跟他一起警醒祷告，为他祷告。所以他带着三个亲密的门徒，就是彼得、雅各跟约翰，希望这三个亲爱的门徒能够跟他一起在克西马尼园向神祷告，帮助他祷告了。因为他肉体上要承受这个苦悲是极其难过的，以他肉体的理解来讲，他是很难接受也很难承受。他希望能够透过祷告让这个苦悲能够撤去。但是我们从结果来看，这三个主耶稣要好亲密的门徒，三次祷告里面三次都在睡觉。我们想一想，耶稣是这三个亲密的门徒所爱的主，主耶稣要求他们跟他一起警醒祷告。用我们现在可以理解的方式来理解这三个，我想这三个应该会按着他们最大的力量，最能够承受的压力，跟耶稣一起为耶稣承受这个苦悲来向神祷告。他没有任何理由说不，他没有任何借口说我不要。可见这三个门徒应该会百分之百在这个祷告上与耶稣基督一同警醒祷告才对。但是肉体胜不过心灵了，心灵固然愿意了，肉体却软弱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有了困难，我们想要同龄家人来帮助我，甚至于为我祷告，他不是不帮助我们，他也不是不为我们祷告，而是有时候是没有能力做到。所以当有人没有办法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不能够一味的来数落他们说，你们怎么这么没有爱心，你们怎么不帮助我。这三个门徒不帮助耶稣一起跟耶稣祷告吗？我相信不会的。我相信主耶稣要求他们，他们应该会尽他们的力量，尽他们可做的，一起跟耶稣警醒祷告。但是肉体就是这么软弱， 他们愿意与耶稣一同祷告，但是肉体却软弱了，没有办法与耶稣一同祷告，所以他们打盹了，睡着了。如果我们在所遇到的每一件事情仅仅都是要靠人来帮助你，当这个时候来临来到你身上的时候，没有人可以帮助你，每个人都在睡觉，那你怎么办？主耶稣他选择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就是客西马尼。耶稣进到客西马尼来向神祷告，这个地方可以说是在我们信仰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地方。而这个地方你要求别人帮助你，或许有时候可以，但是常常像这三个门徒一样，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还好我们的祷告，只要我们向神祷告有这份信心，我们的祷告是能够蒙神垂听的。客西马尼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跟主耶稣到这个地方。当我们有任何困境的时候，我们可以跟耶稣一样，众人皆睡我独醒，众人没有办法帮助你祷告，我总是能够为自己向神祷告吧，好像主耶稣一样。那主耶稣在这个地方向神祷告之后，虽然这个苦杯仍然在他身上没有撤去，但是不一样的是什么？主耶稣加添他能力，让他能够有勇气有能力来承担他祷告之前肉体上没有办法承担的这个苦杯。环境没有改变，但是神改变了他的心境。环境没有改变，但是神加添了他的信心。环境没有改变，但是神加添他的能力。所以有些时候不是只有环境改变这一途啦，有些时候呢是神加添我们信心能力，也能够让我们勇敢地面对我们现在可能跨越不过去的这个困境啊。因为主耶稣赐给你信心，赐给你能力，你就能够跨越你现在不能够跨越的这个困境。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去思想的一个信仰的脚步。主耶稣他走到客西马尼，他面对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困境，但是这个困境就是在客西马尼园向神祷告的时候，神给他信心，神给他力量，能够跨越过去的。如果今天我们每一个人在跟随耶稣的过程当中，我们都愿意跟耶稣一起走入客西马尼，我想再大的困境也不会超过主耶稣当时候的困境。主耶稣向神祷告，神都加添他力量胜过了。我们向神祷告，难道不能够跨越这个障碍，跨越这个困境？我想应该可以的。以前在牧会的时候，曾经听一个老姐妹啊，当然这个老姐妹也没有很老了哦，就60多岁，她在做见证。她说她大概40岁的时候，她的丈夫因为一场车祸就离世了。离世之后，她留下了三个儿子，老大是国中3年级，老二呢国中1年级，老幺呢国小5年级，啊，所以三个孩子都是相差2岁2年。当她丈夫离世的当下，她就自己这样决定。她说：“主耶稣赐给我三个儿子的产业，我必须要靠着主来抚养他们，让他们继续的在信仰上，而不至于因为我的丈夫离世了，我三个孩子的信仰也跟着他离开了。”所以他自己决定说，我不再嫁，我要用我最大的力量来抚养这三个孩子。 没有别的所求，只求主耶稣保守他们在神的爱中，在信仰里面，他就满足了。虽然是这样子，但是这三个孩子呢，老大跟老二都能够顺着他的妈妈的意思在信仰上追求很平顺的从学校毕业，很平顺的找到他们的工作。老大学摩托车修理他自己也开了一家摩托车的修理店。老二呢，他去考了一个公职，在自来水公司上班。这两个孩子信仰都受造就，在教会当中都能够服侍神，服侍众弟兄姐妹，让这个姐妹非常受安慰，因为她有这两个儿子能够在主的道理里面持守信仰，能够在生活上主耶稣保守虽然没有大富大贵，但是呢却能够平安顺利。但是这个老三就不一样了。老三他的爸爸过世之后，他整个人的性情大变，以前会听妈妈的话，现在呢妈妈的话他不但不听，反而是忤逆故意的，就是不听妈妈的话。比如说妈妈说今天是安息日我们到郊外去聚会，他就故意不去，然后讲一些很不好听的话，让他的妈妈气得不得了怎么我这个孩子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但是没办法，脚是长在孩子身上，你再怎么跟他讲，他就故意跟你所讲的完全相反。所以这个妈妈很头痛，怎么前面两个孩子这么听话顺服，怎么我这个老三都不听话，不但不听话还故意跟我所讲的话完全相反。哇，他心里很气，但是也很着急他心里想说怎么办呢，我这个孩子如果再这样下去的话就完了他的完了不是指着说他没有前途了，而是指着信仰就没有了，他非常担心。所以他就去找传道人跟传道说，传道，我的这个三个儿子 老大老二都没问题了，很好了，那这个老三就是不听话怎么办呢，传道你要不要找他谈一谈那传道就跟他谈了，谈了之后呢还是一样还是一样，反而对他的妈妈越不谅解，说妈妈到传道那边去告状。那后来呢传道就跟这个妈妈讲了，我说哎呀，我们只能够为孩子祷告了我们只能够为他祷告，我们该做的都做了，我们只能够为他祷告了第一次就这样过去了。但是孩子并没有因为这样改变变本加厉，越来越坏，到了国中更厉害。后来第二次他要去找传道当然不是同一位传道了，传道就跟他讲说哎呀，要祷告了除了祷告以外真的没有其他办法，我会帮你祷告，为你祷告。第三次他又来找传道，传道跟他讲说哎呀，我们只能够祷告了，我们也没有办法做什么，该讲的都讲了，我们只能够祷告。这个妈妈这个姐妹她听了之后心里就很不舒服了，她就不高兴的来指责传道，她说你们传道最好了，什么事情找你，你都讲祷告祷告祷告，除了祷告以外你们当传道什么都不会，只会祷告，如果这样的话我也会当传道那信徒来找我，我就祷告啦，信徒又来找我祷告啦，信徒还是来找我，我还是跟他讲祷告啦，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做，你们当传道最好了。传道被他一讲也想说对我们只能这样做但是能够怎么办呢那讲完之后没有多久，这个妈妈心里很难过，哎呦，我怎么生气起来，怎么这样指责这个传道的人，内心当中很过意不去了。有一天就来找这个传道，跟传道讲说，传道很对不起了，那一天因为我太急了， 我觉得说我的孩子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他以前哦小的时候很乖的，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呢？哦，我很急啊，我想传道你帮我想办法，每次你们都说祷告祷告祷告，所以我一急呢，哦，就认为说哎呀你们传道当传道最好了，有什么事情找你都推给神，都推给祷告，你什么事情都不必做都没关系，我只是太急了，所以有这些内心当中不该发表出来的言语啊，请传道能够赦免。而在传道笑一笑说，啊，你讲的是实话啊，因为我们人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真的没有办法做什么，我们只能够遇到这一种人没有办法做什么的时候来向神祷告，就好像主耶稣他也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去面对这个苦杯，他的门徒要求他的门徒为他一起祷告，他的门徒也没有办法为他一起祷告，那怎么办？就是要祷告啊，好像主耶稣在客西马尼园一样，就是要祷告。那这个妈妈呢，就把这句话听进去了，就是要祷告，那就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了18年半，为这个儿子了，小儿子祷告了18年半，从国小5年级，现在已经快30岁了，那个时候已经快30岁了，18年半。有一天呢，教会刚好是布道会，灵恩布道会的第一个晚上，那老大跟老二已经成家了，所以他们都已经搬到外面去住，他跟老幺就是那个老三啊住在一起。那一天晚餐吃晚餐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啊，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跟孩子说到教会去聚会吧。那刚好遇到教会的灵恩布道会，她想说再试试看。所以在吃饭的时候，吃晚餐的时候，这个妈妈又提起了，她说某某人啊，今天晚上开始哈，我们教会有4个晚上的布道会，如果你没有什么事的话，可不可以跟妈妈一起去聚会？那讲完之后，如果过去的话，哇，这个孩子就会很不客气的来回他的妈妈一些他妈妈很不喜欢听到的话。但是那一天呢，很奇妙，他这个儿子啊，就跟他回一个话，说嗯，啊，那就继续吃饭。他妈妈很高兴，为什么高兴？因为这一次的反应跟以前的反应不一样。以前的反应是很激烈的，那这一次的反应怎么样？哎，这么好，还嗯，啊嗯，到底是要去还是不要去呢？已经不是很重要了。重要的是，我的孩子渐渐在改变了。哦，所以他内心很高兴，我的孩子有所改变，跟过去在讲去聚会的这件事情，完全不一样的回应。哦，他妈妈呢，吃完饭之后就开始整理啦，洗碗碗盘，洗完之后。他就到教会去，啊，到教会去还是一样为他的这个儿子祷告。当前面的铃声一响，要会前唱诗的时候，他坐起来。他一坐起来呢，他左边的眼睛瞄过去，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一转过去看，哎，他那个小儿子到教会里面来了。哇，这个妈妈高兴得不得了。我这个儿子最少有18年多，从来没有踏进过教会，今天竟然能够坐在教会里面，你说这个妈妈高不高兴？高兴得不得了。他内心当中一直祷告，神啊，你要把我这个孩子留下来，不要让他一半就走掉了，你要把他留下来，留到最后。哦，所以他在聚会当中一直祷告，主耶稣，你要把他的脚绑起来，不要让他走开，一直到祈求灵恩的时候，他的妈妈就不管3七21了，就赶快冲到他的那个儿子旁边，就拉着他儿子往前走，往前走啊！哦，当他儿子要挣脱要离开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后面的人都挤上来了，所以他只好怎么样，一起挤到前面来祷告。那一次祷告啊，神真的恩待他了，神真的恩待他。那一次祷告让他体验到神如此的爱他，所以当他祷告有那一份体验的时候，他就开始掉眼泪，一直哭，然后他那一种感觉好像回到了曾经离开过最爱他的父亲的那一种感觉一样，这是后来他自己的见证，这个孩子的见证，然后他开始一直哭，大哭，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就在那边哭。 那传道想说，哇，这个慕道者怎么这么感动啊？传道还以为他是慕道者了，这个慕道者怎么这么感动？圣灵感动的这个程度怎么这么大？大哭又流鼻涕又流鼻水，哦，所以传道就为他按手祷告，哦，按手祷告之后离开，另外一个传道按手祷告，没有多久这个弟兄就得到圣灵了。那得到圣灵，他的妈妈跪在他旁边，高兴得不得了，我的孩子有救了，我的孩子真的有救了，哦，然后那个祷告完之后，朱牧传道就问了，哎，这位慕道朋友你是哪里来的？这位慕道朋友你是哪里来的？传道不认识他。他的妈妈说，传道，他不是慕道朋友啦，他是18年多没有到教会里面来的主内弟兄啦，18年多了。因为这样子他就进到教会里面了。后来那个他自己的见证，就这个弟兄自己的心里的话，他说他国小5年级的时候，他的爸爸车祸死掉的那一天，他觉得我信的耶稣最不公平啊，我的爸爸那么热心，我的爸爸在教会服侍那么多，怎么我的爸爸会车祸死掉呢？我拜这个耶稣，我的耶稣没有办法保护我的爸爸，我拜他做什么？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一直排斥，一直排斥妈妈跟他讲的要到教会里面来，因为他对耶稣的这一份啊，给他的这个事情，他没有办法接受。但是后来慢慢看见妈妈的用心，啊，神改变他的心思意念，他软化了，他到教会里面来了，他领受圣灵了，他才知道说原来。他在这一段18年半里面，主耶稣保守他，让他不至于失落的脚，所以他非常感谢神。往后他在教会里面非常热心，非常热心。后来经过了大概将近十年，他在教会里面当了教会的负责人，非常值得我们来思考。他并没有因为哪一个人跟他讲什么，他有所改变，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不断地为他祷告。这个祷告呢，开启了这个孩子的心，让他能够接受他过去因为他爸爸发生车祸没有办法接受的这一份事实。他明白了，他走进到主耶稣的爱里面了。这就是克西玛尼园。我们今天在信仰上不可能一帆风顺的，我们也许会遇到这件事，也许会遇到那个困难，也许有病痛，也许怎么样是你承受不起的。有些时候可以求别人帮助你，那当然是 OK 的。有些时候这些人甚至于所有的人都没有办法帮助你，那怎么办？我们要跟随耶稣的脚踪啊，进到哪里？克西玛尼，好好的向神祷告，我们就能够体会，即使环境没有改变，但是我们的神加添我们力量，加添我们信心，有勇气，有力量来面对我们必须要面对的这件事实的时候，我们是能够跨过去的。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的27章。马太福音的27章31节到33节。马太福音的27章31节到33节，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32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奈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着耶稣的十字架。33节，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意思就是独楼地。耶稣最后的脚踪，耶稣最后的脚踪，他的脚走到哪里？到了一个地方，名叫哥哥他。这个是耶稣脚踪的最后一个地方。 当主耶稣在走这一个最后的旅程，到达最后这个地方各个他的时候，耶稣的这一段路是如此的悲戚啊，如此的悲戚。他背的十字架，肉体上承受不起，背不起来。结果罗马兵丁呢，就要求一个外邦的古利奈人西门，他不是主耶稣的门徒，他也不是所谓的犹太人，他只是在那个地方经过。罗马兵丁要求他来替耶稣背十字架，他不能够不接受，他是被逼迫的，或许是无奈的，但是却是这么经典的能够有机会来背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如果按着道理来说，最应该背耶稣十字架的是谁？12个门徒吧。当然犹大是不可能了，最少11个门徒应该有一个来背吧。但是这11个都到哪里去了？跑掉了。主耶稣被抓的那个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啊，哪有机会背耶稣的十字架？每个人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躲起来了，好像说主耶稣被抓了，如果我们承认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那我们也跟主耶稣的命运一样啊。耶稣被抓了，耶稣的门徒不用被抓吗？大家害怕。所以这一条往各个他的路是如此的艰辛啊。这件事情以前的一个礼拜，那个时候主耶稣骑着驴驹要走入耶路撒冷。当耶稣骑着驴驹要走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如此的风光啊！很多人脱下外衣铺在耶稣骑着驴驹所走的路上，不够还摘下树枝也铺在路上，然后大家呼喊说：何善那、啊、何善那、啊、我的君我的王，你是应当被称颂的。所以当耶稣被抓以前，被钉十字架以前的一个礼拜，耶稣从外地走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是如此的风光荣耀，大家都喊着说：何善那、啊、何善那、啊、你我的君我的王，你是应当被称颂的。那个时候耶稣从人身上所得的荣耀多少，跟随耶稣的 那些门徒也得到一样的荣耀，所以跟耶稣是很风光的事情了。大家都想要跟耶稣，因为大家跟耶稣都能够得到从人来的荣耀，真好，真完美。但是才一个礼拜而已啊，一个礼拜之后，因为祭司长、文士、法利赛人、长老嫉妒耶稣，所以就报官了。因为犹大的出卖，所以耶稣就被抓了。一个礼拜的时间呢，那一些认为跟随耶稣是风风光光的人，现在呢跑掉了，没有一个人继续跟随耶稣了，躲起来了。因为他们认为跟随耶稣是一件苦差事，一个礼拜的风光，一个礼拜之后就什么都没有了，变成是罗马政府的阶下囚，变成是要被钉十字架的犯人。所以那些跟随耶稣以为很风光的人就一个一个离开了。我们今天跟随耶稣大概也是只有这两条路，跟耶稣一起同享，跟耶稣一起同苦。同享的时候大家都很乐意，因为跟随耶稣是一件好事，得平安，得恩典，得喜乐，得荣耀，这么好，信仰这么好，信耶稣这么好。但是不要忘记了，跟随耶稣不是只有走入耶路撒冷这条路，跟随耶稣要跟随道理，还有一条更重要的路，这条路就是耶稣走向哥哥他， 当耶稣走向哥哥他的时候，他要求我们说：“某某人啊，来跟从我吧。”我们会做什么选择？我们有可能跟过去的十一个使徒一样，躲起来吧，背十字架这个路，这个工作，这个苦差事，别人去做吧，我躲起来，我就不用做了。还是我既然要跟随耶稣的脚中行，主耶稣的最后的这个旅程，这个路程，我也要跟他一起走。不管是上刀山下窑锅，下油锅，我都愿意。我们有没有这个决志？还是只愿意跟主耶稣走入耶路撒冷，而不愿意跟主耶稣走上哥哥他？如果只愿意跟耶稣 走入耶路撒冷，那只是信耶稣的过程当中守了一半。我们还必须要让自己乐意并且愿意的跟耶稣走向哥哥他。为什么要跟耶稣走向哥哥他？我们看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第六节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第九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主耶稣他走这一条路，是为了要成全救恩，所以第六节就讲，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是神，但是他不与神同等，他要降卑，成为人的样式。既然成为人的样式，就必须要虚己谦卑，就必须要存心顺服，就必须要牺牲舍己。所以第七节到第八节在讲这三件事，只有虚己谦卑、存心顺服、牺牲舍己，你才能够跟主耶稣同走这一条信仰的道路到哥哥他。如果我们没有愿意虚己谦卑、存心顺服、牺牲舍己，这一条哥哥他的路我们走不过去的。那走这一条路要做什么呢？是第九节到十一节就讲，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从第九节到十一节讲什么？讲从神来的荣耀。耶稣的荣耀不是走入耶路撒冷得到的，那个是从人来的荣耀，顶多一个礼拜就消失了。我们今天在追求信仰，不需要从人来的荣耀，因为那个很短暂，一个礼拜就没有了。走进去的时候很风光很荣耀，但是不到一个礼拜，这个风光跟荣耀就再也不见了。信仰上不要去追求从人来的荣耀，因为那是很短暂的。在信仰追求上，我们要追求什么？从神来的荣耀。神来的荣耀是哪一条路？虚己谦卑，存心顺服，牺牲舍己，好像主耶稣走这一条各个他的路一样。这就是我们要选择的。到底你在这份信仰上是要从人来得荣耀呢，还是愿意在这份信仰上虚己谦卑、存心顺服、牺牲舍己之后，来得到从神来的荣耀？所以耶稣真正得荣耀的地方不是进耶路撒冷，耶稣真正得荣耀的地方是在各个他山上十字架上。 我们今天如果能够跟耶稣走到哥哥他，愿意跟耶稣一起虚己谦卑，愿意跟耶稣一起存心顺服，也愿意跟耶稣一起牺牲舍己。那耶稣所走的这一条路跟我们所走的路是一样的时候，耶稣从神那边得到最大的荣耀，难道我们没有得到吗？我们当然得到，因为我们是跟随耶稣的脚中行。所以信仰这一条路不是只有风光的，我们自己认为平安的路、喜乐的路，这条路当然我们也要走，好像这些众门徒跟耶稣走入耶路撒冷一样。但是有时候当主耶稣要求我们跟他一起走这一条各个他路的时候，请我们自己也要预备好，并且乐意愿意跟耶稣来走这一条各个他的路。因为只有走上各个他，我们才能够真正在信仰上满足神的公义，在信仰上得到从神的荣耀，好像主耶稣得荣耀一样。各个他的路真的不好走，但是只要我们愿意，求神加添我们力量，主耶稣他已经为我们受苦，留下这个榜样，要我们跟随他的脚中行。那我们呢，也应该要预备好自己，让自己真的遇到了要跟耶稣走这一条哥哥他路的时候，别人不敢，我应该要勇敢的来跟耶稣一起走。使徒时代的十二个使徒，他们后来选择不敢跟耶稣走这一条路，结果这个福气被古利奈人西门拿去了。我们今天呢，有了这一个历史的见解，我们应该在现在预备好自己，在平安的日子预备好自己。当我们真的面对要与耶稣走这一条哥哥他路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能够乐意的、愿意的来走这一条路，那我们才能够跟耶稣的脚中行走到最后，也才能够真的来领受主耶稣所领受从神而来至大的荣耀。耶稣得到了，我们跟随耶稣脚中行的人也能够得到。今天用这些跟大家一起分享，求主耶稣来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脚中，不偏向这个世界，愿意能够在耶稣脚中上看见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脚，让我们都能够以耶稣基督所留下的榜样，跟随他的脚中行，作为我们信仰上彼此的分享跟勉励。一起来唱诗119首。